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施雅米纳桑博士礼拜二在媒体简报上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健康的儿童和青少年需要打疫苗加强针。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计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博士说，该机构仍未搞清楚人们最终需要几长时间接种一次疫苗，或应该接种几多剂疫苗。他说，我认为人们确实有一定的恐惧，这种是否要打加强针的事情会不会两三个月就出现一次，我认为我们还未有答案。科学家可能会重新定义最终应该接种几多剂疫苗，虽然大多数健康人可能只需要两针，但老年人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可能需要三到四针。拜登政府计划未来几个礼拜在美国各地的药房和社区卫生中心向美国人免费发放4亿只 N95 口罩，这些口罩来自美国的战略储备。白宫官员称，这些口罩将在下个礼拜开始供应，每人只限领3只口罩。该项目将在2月初全面启动并运行。 CDC 称 N95 口罩必须与面部贴合才能够正常运作。该机构警告说，纳菌可能会让携带病毒裸粒的呼吸道飞沫进出口罩。该机构提供了一份说明书，演示了 N95 应该怎样佩戴。澳洲的研究人员发现，织物口罩过滤病毒火粒的有效性至少有 50%， 而 N95 和外科口罩有效性约为 99%。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遭火山和海啸侵袭，汤加两处电缆遭火山频发切断，亦令该国对外通讯几乎全面中断。纽西兰外交部礼拜二表示，按照美国电缆公司 Subcom 建议，连结汤加与全球其余地区的海底电缆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够修复。灾难发生后，该国少量通讯主要是透过首都努瓜鲁法的外国大使馆利用一些卫星电话发送。联合国共同协调员韦智表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援助机构正准备隔空向汤加递送救援物资，以避免让疫情乘机进入汤加。新西兰的皇家海军船只预计在20号抵达汤加，将搭载大量干净水、卫生用品等救援物资。礼拜三，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由于 Omicron 病毒在该国已达顶峰，政府从1月27号起取消绝大部分防疫限制，包括强制戴口罩和疫苗通行证等，这个令英国人进一步回归正常生活。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过去一个礼拜英国日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比之前一个礼拜下降了约 40%。 首相说，科学家认为英国已经达到了 Omicron 感染人数的最高峰值。从下个礼拜四开始，英格兰政府将取消强制疫苗通行证，政府不再强制民众戴口罩，包括中学生不必在教室戴口罩，乘客亦不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等。礼拜三，中共国企中石油旗下燃料油公司爆出倒卖石油长达15年的消息。中共官媒新华网发布消息，证实中石油子公司倒卖入口原油的问题已经遭到纪检调查。中石油燃料油公司自2006年6月份起开始有倒卖入口原油的行为。在随后的15年期间，中石油子公司累计倒卖 1.795 亿吨进口原油，共销售给115家地方炼油企业。目前中纪委正在调查中石油领导阶层的失职失责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该事件将会引发这一家巨型能源国企内部的整肃风暴，可能会有大量能源行业官员因为这件事受到牵连落马或遭到惩处。在消息公布之际，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称，目前中油燃料油公司已经至少有两名高管被降职或撤销职务。世界卫生组织 WHO 礼拜二表示， 大流行不会以一些国家的 Omicron 变种趋缓而结束，同时警告世界各地的高传染性感染可能会导致新的变种病毒。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过去一个礼拜全球出现的新确诊感染增加了 20%， 全球总共将近1900万人确诊，因为有未报告的感染数，所以实际感染数字更高。世卫组织高级官员艾尔沃德博士警告，高传染性的传播使病毒有更多的机会复制和变异，提高了新变种出现的风险。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礼拜三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为期一日的访问，他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选择一条和平的道路。布林肯在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内发言时表示，我强烈地希望我们能够使这一事件保持在外交和平的道路上，但最终这个将是普京总统的决定。布林肯警告说，如果普京不寻求外交途径，他将选择对抗，对俄罗斯将面对后果。美国方面礼拜三证实，在乌克兰面临遭受俄罗斯进一步入侵的威胁时，美国授权向其提供额外的2亿美元安全援助。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布林肯访问基辅时介绍称，拜登政府上个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额外防御性安全援助。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正在继续对邮轮业造成严重破坏。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和名人邮轮公司已经取消了多次航行。最近几个礼拜，有数百名乘客在邮轮上感染了 COVID-19， 很多人被隔离。上个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敦促旅行者避免乘坐邮轮，即使他们接种了疫苗，并对邮轮的 COVID-19 警告级别提高到最高级别4级。去年12月，两艘加勒比邮轮在离开佛罗里达州港口后爆发了集体感染，一艘挪威邮轮返回新奥尔良后，有10多人检测呈阳性。雪城大学交易纪录访问信息交换中心 TRAC 的数据显示，美国移民法院系统目前正在处理大量未决案件。截至2021年12月，这些案件累积超过159万件，是历史上最多。TRAC 表示，如果将每个正等待处理移民案件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将比美国第六大城市费城的人口还要多。从小布殊时代开始，前几届政府试图解决在移民法庭积压的问题上都失败了，但是自拜登执政以来，积压案件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期间，未决移民法庭案数量的季度增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三个月时间内积压的案件增加了近14万件。这些调查结果表明，移民法院正在进入一个令人担忧的新时代。NBC News 19号报道，加州检察官已经对特斯拉车主李亚德提出两项车辆过失杀人罪的重罪指控。李亚德在2019年驾驶激活特斯拉司机辅助驾驶系统 Autopilot 的 Model X 闯红灯，撞上另一架车，造成两人死亡。这个是美国首次有特斯拉车主在涉及 Autopilot 的致命案件中受到重度刑事指控。洛杉矶原检察官在2021年10月份提出了上述指控，但这件案件直到最近才被曝光。现年27岁的李亚德否认有罪。李亚德是一名豪华轿车服务司机，在案件调查期间获得保释。李亚德案件初步听证会定在2月23号举行。近日 Omicron 的新亚型变种病毒BA2 在香港出现，并形成了一传九的传播链。由于这种亚型毒株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难以被检测到，有研究人员称它是隐形版 Omicron。 此前英国已经发现53例 BA2 亚型株感染案例，而以色列至少发现了20个同类病例。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介绍说，BA1 和 BA2 是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两大分支，两者的传播力、病征暂未观察到明显分别。 但香港出现三宗楼层垂直传播个案，讲明 Omicron 的空气传播力更强，希望市民要做好家居防疫。礼拜三，拜登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控制物价上升是美联储至关重要的工作职责，他支持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拜登说，疫情造成了很多经济并发症，包括全球资产价格快速上升，人们在加油站、杂货店和其他地方都能够感受到。拜登指出，美联储在过去一年半的危机中提供了非凡的支持，鉴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近期物价上升的步伐，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指出的这样，重新调整现在必要的支持是合适的。以捍卫自由与人权著称的美国 NBA 篮球明星艾莱斯坎特自由礼拜三在个人推特上回应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公开评论和邀请，称要到中国参观维族奴教营、西藏、香港和台湾，还想和彭帅自由对话，但坎特强调想要看真实的中国。坎特对 CNN 说，我想对姚明先生讲声多谢，我真是好想去中国亲眼看一看，我不需要在中国演讲，我不需要宣传，我想看到真正的中国，告诉全世界正在那里发生的事。坎特最近几个月在中国问题上大胆感言，导致腾讯下架停播了他所在球队海尔特人队参加的所有赛事。最近印度联邦太空发展部长吉腾德拉辛格宣布，印度的第一个空间站将在2030年建成，而且国家期待已久的载人航天加金洋定于今年发射。2019年印度太空研究组织主席 K. Sivan 首次介绍了已建空间站的特点，据他介绍，该设施可能重达20吨，它将停留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轨道上，宇航员最多可停留15到20日。Sivan 当时表示，空间站将在加金洋远征5到7年后发射升空，在该任务完成后将向政府提交一份详细报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